约疑难解答。
像雅歌这样一卷书，怎么能被纳入圣经正典之中？
我记得自己在出信的时候啊，当时我是高一哦，有一位传道的同工就跟我讲，他说雅歌这卷书呢，等大家30岁以后才看吧啊，那么应该是结婚以后才看的书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这卷书呢好像很神秘似的。到自己长大以后呢啊，我就看了，其实我没听他的话，等到30岁才看。不过后来呢，我倒明白为什么他这么讲啊，特别是后来自己再去进修神学的时候呢，就明白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形容。但是其实我也觉得不一定要等到30多岁才看的。那其实这个雅歌呢，它是圣经66卷书当中呢比较独特的一部啊，因为呢全卷雅歌里边呢没有怎么解说神学的教义啊，那里头讲的呢谈到的呢都是一些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欢愉，还有呢那种哎呀苦恋啊相思的苦楚。那虽然呢雅歌呢全卷只有117节，但是呢就挺晦涩难懂的。那这卷书被编进圣经的正典之后啊，一直以来解释圣经的专家们都是众说纷纭，产生过不同的解释的。基本上呢早期的解经家呀，看了雅歌的内容以后呢，根本就不能够接受书里边好多描写男女情欲和肉体接触的片段，所以呢他们就认为没可能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说的，是不应该按照字面的意义来解说，如果是按照字面意义来解释的话，实在是太不堪入目了，所以呢雅歌是应该用寓意的方法来去解释的。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呢，这个理解雅歌的时候，看雅歌的时候，是不应该把它看成是男跟女之间的爱情，而是呢有它的比喻，有它的象征的意义。那他们呢认为雅歌的男女主角呀，分别其实就象征着神和人。那么犹太的拉比呀，就把他们呢当作是耶和华和他的子民。啊，就是这雅歌里边的男女呢分别就代表了耶和华和他的子民了。那么也有人呢解说为雅歌当中形容的男女关系啊，其实是指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那这是早期一些解经家的看法，他们认为呢雅歌纯粹是寓意的方法的解释，解释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，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啊，神和子民的关系，完全没有男女爱情的这个描写在当中。那还有第二派的看法，那第二派的看法呢，就认为雅歌不过是一部戏剧性的著作。那有一些学者呢啊，他们看这卷书呢也觉得是一些文学上的作品，不过他们不觉得是戏剧，而他们呢认为是情歌集啊，就是因为可能看到里边有很多新妇啊新郎的对唱啊，他们就觉得是情歌集，没有什么特别意思的。而一些近代的学者呢就接受说，哎，雅歌是情歌集，但是呢不是没意思的，是有意思的。那么他们认为呢，这个情歌集啊要描写的就是男女他们从恋爱到婚姻生活的这个过程，然后呢这卷书里边要描写的两性的接触是人之常情啊，那份爱，然后呢那份性，还有那份的婚姻的美好，都是神赐给人的礼物。雅歌歌唱爱情，在充满着肉欲和邪情的时代当中呢，就要人去看见纯洁而高尚爱情的美好。神呢是要透过这卷书 教导世界上的男女应该在神所设立的婚姻当中保持关系的那份圣洁，享受爱情的甜美，享受神借着婚姻对人的祝福。所以呢，神也默示人写出这样的作品，也借此肯定了婚姻和婚姻当中的性的美好。那这就是呢另外一派人的看法啦。雅各被纳进智慧书，跟诗篇、箴言、约伯记、传道书是同列的。那其实我们在诗篇的45篇和许多箴言当中的经节里边呢，都会看见一些描写爱情的经节，是跟雅各相似的。而雅各里边所写的爱情呢，是可以跟箴言所写的智慧比美的。智慧和爱情都是神的恩赐，人是应该存着欢喜感谢的心来去接受的。雅各书用了坦率纯洁的言语赞美情侣之间倾慕，还有夫妻之间那份情爱。神赐给人有同体之美，夫妻之间享受情爱之欢，只要心灵纯洁，行为正当，与灵性生活呢是不应该有高低之分的。雅各写爱情坦白而止于礼，这就成为人间婚姻之间的情爱树立了榜样了。相反的，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够忠于对方，放纵自己的私欲，让罪来玷污圣洁的婚姻，在婚姻以外啊来去胡来，就不但呢无法享受到神借着婚姻赐下的福分呢，反而呢会为自己和别人呢带来痛苦。有一位牧者呢就曾经讲过，一个服侍主的人呢好好守住自己的家，不一定会建立很伟大的成就，但是如果一个服侍主的人不能够好好守住自己的家，守住自己的身子，爱护神赐下的配偶，也很难成就任何事了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雅各作为一卷智慧书，它内容当中啊提出不少突破传统的想法。那比方说，就犹太的文化传统，那一向都是男人主导的嘛，但是在雅各书当中呢就很突出女性的地位了。而其他的经文呢从来不谈情爱之事的，认为情爱之事是难登大雅之堂的，但是雅各书呢就拼命的提。还有旧约的先知书呢一向是反对戴首饰的，但是雅各书呢就接纳戴首饰。还有别的经卷提到酒都是不好的，但是这卷书就将酒和筵席并爱情连接在一起加以肯定。除了创世纪，旧约其他的经卷都认为光着身子是羞耻的，但是雅各书呢又不这么认为了。又好像按别的书卷当中的一些审美观，皮肤黑是丑的，会被人轻看的，但是这卷书啊却肯定了黑皮肤的美，会被人爱，哈，虽然黑但是秀美。这卷书又好像一个字没有提到神，但是呢整卷书里边都会看见神赐下的恩福，正是在呢婚姻关系中，在圣洁的真爱当中看见神赐福的痕迹啊。所以像这样的一卷呢啊不一样的经卷能够被纳进正典呢，正正显示出神的美意、神的智慧，还有呢神对人的眷顾。